我们在零售业的时候会有两种产品，第一种叫做引流款，第二种叫做毛利款。
嗯，
引流款就是说它是一个刚需高品质的需求，但是它赚不了什么钱，那它是用来吸引顾客上门的。然后毛利款是你上门之后呢，你可能会偶尔买一些这样的东西，我就靠这些东西赚钱。举例来说，像超市全联好了，它的引流款就是卫生纸，那卫生纸赚不了什么钱，但是你持续的会去需要购买卫生纸，所以它用很便宜的价格卖你卫生纸。但是你去买卫生纸的时候，你可能会顺便买一些其他的东西，它就靠这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是生鲜来赚钱。其实律师业务也可以这样思考。
七法 No Snow 致力于节省法律人的时间。
欢迎来到蹭蹭 No Snow， 我是 No Snow Barry。延续上一集，因为上一集播出之后，我们提到了一些这个做产品里面的一些思维，比如说频次，我们可以透过频次高的需求来带频次低的需求。然后有一些听众就来询问说，那我们应该怎么把这概念应用在经营一间法律事务所或经营律师业务？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开了一集蹭蹭来聊说，我们怎么用做产品的思维或者经营business 的思维来经营一间律师事务所。那因为我自己没有经营律师事务所，我们是开科技公司嘛，所以我就邀请了一位我的好朋友 Wilson 啊，他最尬位来跟我们一起聊聊说，我们可以怎么思考说经营一间律师事务所啊，把一些其他的想法带进来，我们怎么看这个已经是几乎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一个行业之一了。好，欢迎 Wilson。
大家好，我是 Wilson。 那我自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就我一开始在退伍后，我就到仲达国际法律事务所做律师，那当时是在非讼部门做了一些并购的案子，但因为事务所安排的关系，所以其实我有做一些公民交易法的诉讼。那待了一阵子之后，就跟多数大所的律师一样，就觉得说啊，想换一下心情，所以我就跑去了 in-house， 到元大金控跟元大证券当他们涉外组的法务，那专门也是处理就是国外子公司的管理，还有国外的一些小并购案。
这个国外是都是你处理，还是你是处理一个 region？
我处理那个越南跟印尼
啊。啊，要出差吗？
还没有轮到没办法啦，刚好没有遇到啦，
太可惜了。
对，是的。那后来就是在因缘际会下就被 Barry 鼓吹，那当然也是看到、就
是、现在
是
怪我了
没有，不是怪你，是谢谢在因缘际会下被 Barry 鼓励了，就想说出来就是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啊。对，如果说大家之前有听过其他的蹭蹭的话，会发现我们有时候会提到这个名字 Wilson， 然后有时候他会出现在背景里面，都是声音，
都是
笑
声
那因为他就等于是说事务所设置在 Losno 里面，然后等于是我们房客，但是他 房租是用啤酒来付
对，没有错
所以我们的酒水供应商，
对，今天本来想说录之前想说要不要把那个啤酒就是打这样
咔
咔一下，因为
可是我们今天喝 whisky，
对好，那差不多就这样子。对，我的经历就是，
所以你其实大所也待过 ，in-house 也待过，那现在自己开事务所，基本上大部分的律师的 career 比较 typical 的 career 你都经历过，你要不要分享一下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第一个，当然一开始出来职业的时候，尤其是小所，就是以前是大所嘛，后来 in-house， 然后现在自己做小所，就是业务上要花一点点时间，因为毕竟客户的属性好像比较不一样。那后来也花了一点点时间，就是还是要耕耘自己的专长，然后开始有接触到一些法人客户，所以现在渐渐的法人客户有追上来，那也比较少在处理诉讼。但是我觉得其实最大的心态不是案件类型不同啊，而是你那个角色的转换，
就是从换个位置换个脑袋的概念，
就是以前都是员工嘛，对啊，做不完就算了嘛，反正有人扛嘛现在就是会紧张啊，对，所以睡不着啊，那都是正常的。
OK， 所以其实当老板压力比较大。
对，其实没有比较开心，
没有比较开心，
不能讲，应该是说 没有以前想的说这么轻松
哦，
对，然后心态上，
我觉得你刚开始开锁前半年是看起来很开心的。
我觉得我最近比较忧愁一 点，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但是我觉得我最近忧愁是因为遇到了一些瓶颈。
OK，
对，就是律师，你如果想要开拓一些新的业务的时候，我觉得就之前有提到那个正勤的刘律师讲的，我觉得确实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耕耘，然后你又在做一件新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要花很多的沟通成本跟客户讲说，哎，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是你值得买的一个服务，
对
对，但是那沟通成本很高，所以相较就是说，当你决定要去做这个新的业务的时候，你的收入会锐减
哦，
对，因为如果只是就是去接案，然后去排班，然后接诉讼，
对，就是走比较一般会开个人事务所的路线，
对，那那个现金流进来很快，只是说你就会担心说下个月的案子不知道在哪里，
对，他就比较专案 project base 的，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变成说啊，下个月案子也不知道在哪里，然后收入又变低，所以就会变比较忧愁一点点。
OK， 所以刚刚提到说你想做一些新的东西嘛，因为刚好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就是希望聊一些也不是说新啦，我们就是把，因为其实在法律产业搞创新就是把其他领域人家已经玩烂的东西带进来，就是创新了，
就是蹭
蹭
其他领
域，对
对
对 对,
对，没错，
对，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个，我们怎么用一个在产品界已经很成熟的方法论，然后我们来用它来解释一间律师事务所。
嗯
嗯，那我们大概分几个面向嘛，从产品面来思考，从财务面来思考，管理面来思考，或行销面来思考。
对
对，那你刚刚提到说你的产品其实是相较于一般律师事务所的新的，那开产品就是需求跟供给，
对，
通常我们做新创，我们就是看到一个市场上
痛点，
痛点就还没有被满足的需求，
嗯，
它是真实存在的需求，但是还没有被满足，然后我们做一个不管是服务也好，产品也好，去满足它。
对，
那身为一个律师，你是看到了什么样的痛点？
就是律师服务，应该是说服务可以把它分成高频率的服务跟低频率的服务。
哦，对，这是我们上一集有讲到。
对，那现在律师事务所大家在做其实都是低频率的服务，
以诉讼来说就是非常
低，例如说我被告，
对，
或者是我突然要做一个 deal， 或者是哎，我突然想要审一个好像需要律师的合约，
大部分的不管是法人或自然人都不会太常需要这样的需求。
对，但是其实反过来讲是说，那这个市场上有没有那种很高频率的法律需求？
OK，
其实是有的，不然、嗯、其实公司大公司就不需要养一个法务。
OK，
然后在那边处理一些 daily 的东西，那
是是是，
如果有从事过法务工作的人，其实你可以想象是说，其实你做的东西其实跟事务所很不一样。
对
对，那那些服务为什么不能包装出来当做律师事务所的一个产品去卖？这就是我发现这个市场一个痛点。
也就是说，大公司请法务来处理这些 operation 的 legal 的业务，并不是因为他大公司才需要，而是因为他大公司才请得起。
对，没有错，
他其实每一间企业都需要，只是小企业请不起。
对，
所以那些需求是什么，那些业务是什么？
其实最大的一个判断标准就是，当今天公司要用印对外发文件、签合约，甚至是跟供应商的往来的书信的时候，现在多数要找律师的时间点都是出事了，
就是已经
有事情发生了，
事后要弥补了。
但是假设说今天这个小公司他们可能有需要跟供应商之间来往，或者是想要nego，不见得要签约，或者是他需要找一个员工进来，或者是他想要之前一个员工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这样子的法律的需求是没有被满足的，
有点像健检的概念，就是健康管理而不是疾病治疗。
对，像我这里就可以再偷一个我客户讲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他有讲过扁鹊三兄弟的故事。
OK， 你的朋友是不是也是我的朋友？
应该是你的朋友。
我觉得我好像有听过。
对，他讲了扁鹊三兄弟，我觉得很有道理。他就是说扁鹊是一个名医，然后反正他就是很会医病， 所以那个大王就觉得说，哎、欸，你很棒，所以我要奖励你。那那个扁鹊说，哎、欸，且慢，其实我不是最厉害的，我有两个兄弟。然后老大就是他是在还没有发病的时候，我就在做保养工作的。那老二是说有小病的时候我就医小病，但不代表说老大跟老二不会医大病，只是他们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我们就已经先防范于未然了。那只是变的是说，现在整个法律产业并没有人专门在医小病，更没有人在提供就是企业的体检，对，所以我现在事务所主要就是在提供这样子的服务。
也就是说，法律风险的预防这件事情是市场的空缺，然后你看到这个空缺，你希望提供这样的服务。
我觉得可以再更早一点点，应该是说帮他辨识这个是不是法律风险、哦、如果是法律风险的话，
就是
我们就来预防，
大哥的概念。
对对对，但是如果这个不是法律风险，我就跟他讲说啊，这个没有关系，这个就是商业判断。但是这个产品的重点就在于说，你要让客户有一个诱因去，在他还不确定这是不是法律风险的时候，他就找你。
可是律师费很贵啊，他会愿意付这么高的律师费去做这样的事情吗？
所以就变得是说，你跟客户之间你要有调整一个你们怎么收费跟你们怎么提供服务的方式。
OK， 對，就让他愿意投入这样的成本去预防这样的风险。
对，
對， OK， 所以这就是从产品面我们去看到一个市场有需求但他没有被满足的痛点。
没有错，
这样听起来你势必是用比较一般hourly rate更低的价格去提供这样的服务吗？
可以这么说，但是我刚刚讲到说我这个服务其实是满足高频率的法律需求。
是，
但是其实高频率跟低频率你还要再加另外一个项度，是高强度跟低强度。
对， OK，
对，所以我是满足了高频率低强度的法律需求，所以你不能说我收的费用比较便宜，是因为其实我处理的案件也比较简单。但是如果他今天是一个高强度高频率的法律需求的时候，当然他需要的时数会更多，那其实我们就没有在做小价竞争的问题。
对，其实他根本没有这个竞争的市场，他因为他根本没有人提供类似的服务。
对，
你刚提到高频率跟低频率，其实在尤其是在零售业有这样的倾向，就是说我们在零售业的时候会有两种产品，第一种叫做引流款，第二种就是毛利款。
嗯，
引流款就是说它是一个刚需高品质的需求，但是它赚不了什么钱，那它是用来吸引顾客上门的。然后毛利款是你上门之后呢，你可能会偶尔买一些这样的东西，我就靠这些东西赚钱。举例来说，像超市全联好了，它的引流款就是卫生纸，那卫生纸赚不了什么钱，但是你持续的会去需要购买卫生纸，所以它用很便宜的价格卖你卫生纸。但是你去买卫生纸的时候，你可能会顺便买一些其他的东西，他就靠这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是生鲜来赚钱。所以其实律师业务也可以这样思考嘛，就是说我透过这种 regulation 的法律的需求，然后去变成你的引流款。
对，
但是它的高频次它是刚需，但你其实等于是打平而已。
对，
然后当它真的有大问题出现，你就可以卖它毛利款。是这样的概念。
就是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就是因为我自己出来这个事务所设立没有很久，所以当然这个产品在这个市场上其实还没有到推广了非常久，但其实推广了这一段期间其实它已经有一些效果过来了。原因是什么？其实律师常常花很多的时间去演讲，然后去咨询，去跟人群做接触。原因是什么？其实他就想要让大家认识你，但其实认识你也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觉得我信赖这个律师。所以为什么你去咨询的成功率不见得会比人家转介来的高，是因为转介已经取得了一个信赖感。那其实我们现在在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是我用一个高频率的法律需求去提供服务给你的时候，我不只认识了老板，我还认识公司所有的员工。所以我现在已经有一些客户是我们是法顾客户，但是他会来找我的是他们那个法顾客户里面的员工，他会说，哎、欸，我家里的人有什么事或我有什么事，那徐律师可不可以请你处理这个诉讼。
哦，变成说整个服务是外溢的，就是可以延伸到，因为你面对法人客户，但是法人里面其实有很多人，
没有错，
这些人其实也是你的客户。
对，
那你透过提供法人服务这种高品质的需求跟里面的人累积信赖感，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节点。
对，
然后你就可以等于是说变成也是你的案源之一。
对，因为你与其在那边花很多时间就是 写文章或是 show off， 我不是说那个没有用，只是说那个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让大家认识到你，说你是一个大律师，或者是你办案是值得信赖的。但是那个不比人跟人之间有共识过的经验来得更珍贵，
因为对于律师而言，信赖感是很重要的嘛。
对，所以
有机会去累积这个信赖感，时机点是非常珍贵的。
对，所以我才觉得就是现在提供这个服务，我觉得很有信心，就是说它看起来效果很好，很不错。
这样听起来的确是市场上很少人在提供类似的服务。
对，因为我蛮多客户就有直接跟我讲是说，欸，许律师，我们现在这个服务好像没有人做过。
它等于是有点共享律师的概念。
欸，我会这样子讲没有错。
OK，
对。而且我最近就是看了一个我觉得蛮有感触的啦，就是也是蹭那个 Berry 的科技导读的文章这样子。就是他最近有一个轰动蛮轰动软体业的一个并购案，就是 Salesforce 并购那个
Slack。
对，那里面那个 Salesforce 里面的那个 CEO 就是在那个科技导读里面他有 quote 他的引言，我觉得讲得非常非常的好。就是 Salesforce 他想要提供的一个服务是不是一夜情，是想要跟客户结婚的。那我现在做的这个方式也是，就是我希望跟客户培养一个很长期的信赖关系。
连续触犯重婚罪，
欸，我都有跟其他客户说。欸，他们也不是就指定我啊。
Okay.
对，还有其他的律师一起服务这样子，所以我就是现阶段做起来我觉得蛮不错的啦。
了解。所以就等于说，因为现在其实 Salesforce 是一个当然是指标性的并购案，嗯，那除此之外，其实像现在电商，就是我们卖快消品的这种厂商，他们也倾向于跟使用者
长期的关系。
对，我们叫 D2C 嘛，嗯，然后基本上订阅制，软体服务的订阅制，那甚至是硬体的订阅制，都在倾向于跟消费者结婚。
对，
所以这好像变成一个趋势。所以我们法律服务以前是 on demand， 就是说你有需求来找我，但是我们这辈子可能就
这一次。
对，就一夜情这一次。然后你的想法是说我们其实可以 engage 更深，尤其是法人，因为法人的法律需求是有时候是没有病逝感，而不是没有需求。
对，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创造更多的需求。
对，而且站在律师的角度，我不知道，当然有很多很资深的律师前辈们，但是其实有一些行业是很少律师踏入的。像我有一个中小企业，他们是在做灯具的买卖，然后会去外面叫工，然后帮忙施工。那我们配合了一段时间，那其实这个对于律师也是一种学习。就是也许你对于买卖，你对于经销，对于代理，你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你如果没有长时间跟客户培养关系，你不会知道说客户怎么去叫工，
嗯，
然后你不会知道说他们去卖他们的灯具给他们的客户的时候，就是给客户的客户的时候，那场地的施工如果线路出了问题，或者是他们订模板出了问题的时候，这个履约争议怎么做。然后有些买卖它是会涉及到政府的补助案的，那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补助案的申请方式。但是如果你律师都只是 one shot 去看每一份合约的时候，其实客户他也不会了解说什么东西是重要的。所以当大家都会听客户讲完这些事情，就开始去拟合约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那个合约其实有时候
你对于
不到位，
你跟他 engage 没那么深，那你就是只能拟出一个其他律师也拟得出来的合约。
对，但是如果你够了解他的话，例如说我们现在做 LED 灯具的买卖，其实我们就会写得很深，就会说，欸，那施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要求客户的买方，因为我们是卖方，就客户的买方去买这个灯具的时候，怎样叫做说不需要付款，什么叫不可规则。
嗯，
对，那个就会写的就会觉得说，欸，好像客户也很满意，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好像有在成长，那我觉得对双方都是件好事。
Okay. 你刚刚提到我们有蛮多律师前辈嘛，就包含我自己在律训的时候，大家都会对这个律师业务怎么推广很感兴趣，但是因为年轻律师嘛，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就会去请教前辈。那我发现前辈的统一说法都是说，你只要每一个案件办好，那基本上你的案件就会一直来。就是以我们现在做产品的行销概念叫口碑行销 word of mouth， 这件事情在现在的法律圈你觉得还成立吗？
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这是基础啦，就是说律师当然你要推广你的业务的时候，你当然是要把每一个案件都做好。
对，
但是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说有太多的律师，
竞争太激烈。
对，那假设说同时有甲乙丙丁的律师让当事人选的时候，也许就是每一个都是口碑行销啊，那你要怎么样在做好这件事情上面再做出一个新的差异化，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很难的课题，
很难的课题。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有提到就是行销
啊，对对对对
对，就是行销的话律师该怎么行销，
你刚好提到差异化嘛，
对，
因为现在蛮多律师事务所他会希望去引案子，然后透过一些网络工具，脸书的粉丝团也好， Google 的关键字广告也好，那甚至现在比较新鲜的 IG TikTok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去导流这些案子，你自己是怎么看这些东西的？
我最近我先插播一个，就是我最近有收到一个网路关键字投放广告公司
OK
直接打电话来给我说他们是专业的广告投放公司，问我要不要。
我发现好多最近蛮多律师收到这个电话，然后有一个律师、好像是吴尚坤律师吧，然后他就去反查这间公司他的关键字排序，然后发现查不到
对，但是我觉得是说关键字也好 IG 也好 TikTok 也好，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说律师还是要抓到那个风头。以关键字来讲，我觉得现在已经过了那个关键字的红利了。
OK，
对，那你说下一个风头在哪里？也许是抖音，因为 YouTube 也有人做了，只是说就是我觉得行销就是谁能抓到风头才是重点啦，
流量红利。
对，流量红利，因为做法有很多种，但是我觉得就是回过头来还是要考量到一点，就是说你的客户是谁，
对，
他接触什么样的方式。因为像我自己如果是 2B 的比较多，那我反而自己现在在做的就是地推的比投放关键字广告来的更，对我而言我觉得更有效果。
嗯，因为信赖感的关系。
那是信赖感的关系，而且就是企业主不会因为看了一个广告就下单嘛，
对，
他们一定是要内部去做流程。所以我觉得 depends 啊，只是说我觉得就是真的要以经营事务所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看说到底效益如何。
OK，
对。 okay.
我去，因为我有时候会被问到一些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以现在的律所而言，像你讲的关键字广告红利过去，事实上也是，因为现在一个 CPC 是60块，然后以转换率而言大概是 0.1%， 也就是说1000个 click 会成交一件案子，那60乘以1000大概就是6万、
6万、
大概就是你的律师费，也就是说你收到律师费是交给 Google。 所以大家都在 seeking 就是更好的网络行销方式。
对，
那我也被问过哪一个 channel 是最好的，我曾经给过这样的答案，就是说我觉得 YouTube 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那时候的认知是这样，律师服务它是一个 on demand 的服务， on demand 的服务大家会去用关键字搜寻，那 YouTube 现在是 Google 宠儿，他会把他的频道推到基本上搜寻最前面，所以他在 on demand 的情况下他很容易被搜到。那第二个原因是律师是一个重视品牌行销的服务，也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让大家在有需求的时候想起你，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 YouTube 因为它有跟律师本人 connection 的这种体验，所以它是有品牌行销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它是唯一一个同时兼有 on demand 的 search 跟品牌行销的 channel。 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子，但是我现在有点
转化率不高。
对，然后我现在会觉得说，我觉得律师就不要做导购性的行销。你可以知道导购行销跟品牌行销的差别吗？导购行销就是说我们用关键字广告，然后
过来，然后下单。
对，下单，然后我帮你处理完案件，收完钱，然后一货两讫，然后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但品牌行销可能是说我第一时间我 你就一直经营这样子的品牌，当我遇到这样类似的纠纷的时候，我就会啪啪想出来说，哎，就是这个律师，他好像在这个地方是专长的。
最明显的就是吕秋远嘛，虽然
是律师娘，
律师娘也很厉害，然后谢正武，然后赖芳玉这种很有名的律师。那以事务所的品牌名，当然底律首当其冲，那大部分的快所你待过的 John Stay 都是有名的律师事务所的 branding。 那我觉得导购行销跟品牌行销它有一个决定性的差异，就是导购行销你投资的钱它是费用，你会变成行销费用，因为它就是转换完
就
你的钱就花掉了。但是品牌行销它是一个资产，你投资在品牌上的东西它不会消失，它会持续的扩大，所以它有一个核心的差别。所以我会觉得现在的律师业务其实大家应该去经营自己的品牌，而不是去经营导购。假设你有同样100万的行销预算好了，这100万你要怎么花？你要去买关键字广告吗？还是你要去经营自己的品牌？那这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对，我自己现在看法也是这样子，就是说其实做出差异化其实也是某种的品牌行销。
对
对,
对，
就是大家会想到说，哎，市场上有一个特殊的商品，然后这个商品我就想到了谁。
对，没错。
对，所以我现在自己看起来也是这样，因为我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想法，包含说我想要去拍影片啊，然后想要去写文章啊，但是就会觉得说缓不济急。就是以行销来讲的话，我觉得是确实是这样子，就是现阶段我可能会觉得像 Barry 讲，我觉得品牌经营比导流款来的更重要。
我觉得像林依林他们最近就做品牌经营做得很好，像 Zoe 李静琦律师，他在大麻这个领域的品牌已经很有代表性了。
对，
那所以大家想到大麻有大麻案件就会想到他。
对，
所以他们透过很多 channel， 主要是 podcast， 然后一些社群的 channel 去营造出这个品牌。所以未来律师可能是不是也是会有这个倾向，比如说大家想到共享律师，我就想到威尔森这个品牌。
对啊，可能就是说啊，我想要找一个律师，但应该说我们公司想要请一个法务，但我们却请不起。
那我要找
一个副探的，
我就
想到我。对，所以现阶段就以品牌来讲，我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去走嘛。
那你要用你的事务所的品牌，你个人的品牌？
我觉得事务所的品牌，就我现在人应该会想要，应该还是会经营事务所的品牌啦。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讲，我自己在做，既然是在做就是共享律师的话，那背后一定要有很多的人去支持啊，
也就是不是只有你。
对啊，所以到最后其实也不会是只有我一个人做，我能做就是保证我提供的服务是有这个品牌在背书的。
OK， 那你觉得这个商业模式它是可以赚钱的吗？因为像我们创业来说好了，我们一定会去考虑说这个成本利润结构是不是合理的。成本利润结构我举例来说，以律师事务所而言，它非常像餐厅的成本利润结构。餐厅是一个太多人参与导致它的成本利润结构非常好分析的一种商业模式。很多人会说开一间餐厅，除非你是开情怀的，要不然就是数字游戏。所以如果我们拿餐厅的成本利润结构来分析的话，餐厅的收入就是来客数乘上客单价乘上翻桌率。
对，
那这个乘下来就是你的收入，就是你的 revenue。那你的成本呢？食材成本、内场成本、租金大概60%。
对，
然后外场成本加杂支大概20%。2-3%，3%。
就食材、人事跟租金，
人事要分内外场。
OK，
然后你的利润大概 10%。那这是最典型的这种餐厅的经营模式，大部分开情怀的餐厅就会处在这样的状况。那如果一经营不善，或者是来客率不佳，你可能就
倒闭，
半年就换。所以我们在这个成本利润结构上可以玩出什么花样？比如说，火锅。火锅谁煮？自己煮嘛，所以我不用内场，或者我内场只要切肉， 我不用厨师，我的内场成本就会压下来。
对，
铁板烧我不用外场嘛，
对，
外场成本就会压下来。那现在以台湾来说，你猜猜看，台湾现在餐饮业毛利 大型的餐饮业毛利最高的餐厅是哪一间？
王品吗？
不是，是八方云集。八方云集的毛利到 14%， 这是毛利之王。
OK OK，
对，那他就是透过一些比如说中央厨房的概念，然后去，然后他的内外场也很简化，他提供的服务也很单纯，所以他可以很有效的规模化。他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很有效的把他的营收跟整个基数做大。那在律师产业，我们可以怎么去思考这个成本利润结构做调整？
以我现在自己做的方式的话，其实律师相较于餐厅其实又再更简单一点点，因为我们就是只有人事跟租金，
利润结构差不多，成本结构其实更简单，
很简单。 对，就是租金跟人事其实是最高的开销。
对，
应该没有别的了啦。
你现在的租金是用啤
酒换的？对，那就算了不起大家再会喝一个月给你喝个2万，就这样而已，但没有那么多啦。就是我说就最了不起就是可能1万2万，但是它相较于餐厅就也不是个非常贵的数字。
是，
对。那再来就是人事，那人事是因为原则上律师就有一个公道价，然后大家现在就是也越来越重视人才的培养，所以其实人事上是不太能够降低它的成本。但是我觉得租金是蛮值得跟就是跟 Barry 分享的，就是我自己有蛮多客户到现在已经服务了可能有快半年的时间，其实从来没有见过面。
OK，
从来没有见过面。
那你怎么认识的
要么就 Barry 介绍没有啦就是朋友介绍，或者是说客户的客户介绍。那我想要分享这一点是说，其实律师不见得一定要在面对面的提供服务，这是科技可以解决的事情。因为现在其实 LINE 啊或者是 Microsoft 的 Team 啊什么，其实都可以解决很多就是一定要面对面的。那相对来讲就是说，那我们租金就可以租比较远一点点的地方。
OK，
对。 以台北市来讲，现在一坪都要2000到4000块嘛。
对，
那我就不讲，就是
有到4000了。4000是哪里？
就信义区啊。
哦，信义区4000哦，
就比较顶级 A 半的话都是那种价格。
Okay。
对，但是以新北市来讲，就是如果有意愿想要来新北市职业的同道，就你们可以去打听一下，就是这个地方的租金其实真的非常的
一坪不到1000。
对，就是很合理。那其实你去找客户也不会花你比较多的时间，
你可能过个桥就到了。
但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我的办公室在信义区，好像代表说我可以做很高级的商务诉讼或什么，但其实就是客户其实也没有这么 care。
因为你要做很高级的诉讼代表你必须去客户那边。
对，
其实他根本不知道你事务所长怎样。
对，其实就是他不会很在乎。对，那就算说你在比较远的地方，你只要是在捷运可以到达，其实都蛮 OK 的。对，所以成本利润分析的话，我觉得律师事务所也许就是有些不必要的开销是可以减低的。那就收入的部分的话，当然餐厅就是 Barry 刚刚分析的嘛，但其实律师很简单，就是 你有几个工作小时，然后乘于你的奥利瑞，差不多就是这样子，或者是你每个月可以平均接多少案子进来。对，但是这个地方其实是律师可以去努力的，就是你只要把服务做得更好，你价格就一直往上调，客户就更愿意付钱。对，所以看起来就是成本利润分析的话，其实事务所的经营就是成本是很容易可以再把它再降低一点点的。
关于这个，因为其实餐厅它的成本利润结构这么的清楚，但是很多餐厅它还是可以玩出新花样。最经典就是麦当劳嘛，它打破整个成本利润结构。律师事务所有没有可能做类似的创新？
有啊，我这个礼拜去新竹吧，然后我就遇到一个大律师，当地的大律师，他就买地自建啊，然后盖一整个律师楼啊，然后租给其他人，就跟麦当劳异曲同工之妙。我自己搞房地产，我自己当房东，然后我也提供一些你的服务给你这样子。那我觉得要玩出新花样的话，就是说我们事务所当然也渐渐的规模在成长，那 接下来也会有新的就是合伙人一起进来。那我们最近有在讨论一些新的创新的模式，就是其实受雇律师就不要进办公室了，
直接远端工作。
对，
那是不是受雇也他也不是受雇了，他就是你可以请他帮忙处理案件的人。
我觉得那个合作模式可以再调，只是说也许办公室你可以做更有效的利用，就是就拿来开会使用，那你就不太需要再租这么大坪数的办公室，然后让很多人困在这个地方，但是他在这里写状没有灵感，做事没有灵感，然后可能压力也很大。
那 这就必须卷证都必须电子化，
但这也不是件困难的事情，
可能对某些人来说是困难的，
对，但只是说那就是习惯就好了。
对
对，习惯就好，而且你以后去开庭你就带一个 iPad 去就好了。
OK，
对啊，所以也许这都是可以做出一些新花样的啦。然后包含就是律师产业新的业务怎么去开发，当然是可以慢慢去想办法，例如说再找出其他客户的需求啊，然后去满足他，这都是可以去做的。
那我们刚刚聊了产品，聊了财务，聊了行销，然后我觉得对于我们进一间公司来说，管理是很重要的嘛，尤其是人变多之后，那我们一般讲管理其实它就是内部管理，但是我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给我一些启发，他们做的是一些可能体验性的活动，他们在顾客来体验之前他们会做预期的管理，顾客预期管理，也就是说假设你去看一部电影，你的预期是80分，但是这部电影是85分，那他会给你一个90分的评价。但是如果你给他90分的预期，你提供的是85分的服务，他可能会给你一个70分的评价。那所以他们要做这个预期管理。但是对于律师事务所而言，这件事情好像不是很备受重视。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值得学习的，也是我自己在正在摸索的。就是因为其实还是第一个点啦，就是大家律师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律师那个
胜诉率，
对，胜诉率多少，但是你不能讲胜诉率，因为这是违反律师伦理的嘛，因为律师伦理说你不能给客户就是一个那个胜诉的分析判断这样子。
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吊诡，就是为什么不能给，假设它是基于一个过去的数据分析的结果，因为它是一个客观数据嘛。
对啊，
但是好，我们先不讨论这个律师伦理规范的问题，
我只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事情。那我觉得律师，我自己啦，以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这其实会有一点点的难处，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会用转一个方式，就是说啊，我现在接下来这个对话是以我们是伙伴的身份我跟你分析。
OK， 就是角色的预期管理，
角色的预期管理。对，因为有时候客户会跟我讲说许律师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做，那当然站在律师的立场，就是当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一点点风险的时候，我就会跟你说要踩刹车，但是你还要去考量到你有没有认识到这个风险它发生的几率有多高，也取决于你对于这个产业认识的有多深。那如果今天你跟客户之间有一个很长远的合作的关系，你对于他们这个产业你觉得发生这种风险其实真的可能性很低的时候，有时候你确实可以换一个角色跟他讲，是说我理解到这个有个风险，身为一个律师我觉得我当然没有办法就是同意你这样子的一个条款，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商业上的伙伴，或者是说我们是好朋友的闲聊，你可以跟他讲说这个风险发生的几率大约是多少。对，但是当然也不能讲太死，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你说你跟他讲说风险发生的几率很低，结果后来真的发生了，那你要怎么跟他解释？
对
对，那这就是预期管理。
对
对，那例如说之前有一个律师前辈也讲，他说你收到胜诉判决跟收到败诉判决的时候，什么时候要马上告诉客户？其实是败诉判决的时候你就要马上告诉他，因为当你时间拖得越长的时候，他那个不满的情绪会一直在发酵，所以拖得越久的时候他会更不爽。但是如果胜诉的话，你可以找个时间，就可能可以晚个一个钟头两个钟头跟他讲，其实都没有问题，但是败诉就要马上讲。对，所以这也算是一种 客户关系管理的一个算是学问吧。对，那我其实蛮建议是说，我自己也希望啊，以后我的事务所希望有一个专门在做客户管理的，不管是律师或者是这样职务的人。
对对
对,
对，
因为我最近也看，就是那个 Salesforce 也是有看到，我才第一次认识到有 CRM 这个软体。因为我们以前的经验，我们不太会去做，就算我们有做 CRM， 我们也不会有一个很正式的软体跟你讲说，哎，这个客户上次的需求是什么？例如说，哎，他上次来是买三号的奶粉，小朋友的奶粉，
嗯，
每个月都会买一个三号奶粉，所以你这次去买尿布的时候，像大叔一样就会跟你说，哎，你这次要不要顺便带一个奶粉？
嗯，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 CRM， 但是律师其实很少有这样一个正式的软体。然后包含说客户的生日，客户的重大的日子，你有没有真的把它记在这个软体里面，在你该表达的时候你有表达，就是其实这是衍生出来的啦。但是我觉得就是对外管理上，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我自己可以再做的更多一点。
在以前的律师服务，其实对外管理是蛮欠缺的一个环节。
对，你也不太会，就我的经验是，我们也不太会派一个人真的去了解说客户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这就回到你一开始说，我是要跟客户结婚，
对，
所以我必须花很多时间在客户身上。
对，但
刚提到就是风险管理，可能你没办法预期。
对，
那有什么是你可以预期的管理吗？
你说
金额、律师费？
对，我觉得金额，我指的金额是说，可能今天有一个诉讼纠纷的时候，可能那个金额是什么？然后假设你今天有签约的时候，这个违约发生的风险，大约损失会到哪里？那律师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管理，因为常常有时候就是客户看到账单的时候会吓一跳。第一个，对于你一小时的收费
看得吓一跳，
几千块或是几万块这件事他吓一跳。
对，因为他一开始没有预期，
没有预期。第二个是，就是可能一个小合约你怎么给我就是弄个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不过就这么简单的合约。
对，
律师圈常会流行说什么讲一句话激怒律师。
对，就是那个也是其中一个。
OK，
那我就会觉得是说这个就是要花时间去沟通，所以你在我自己在做之前，就是我都会先跟客户报说我大约预估的时数是多少，然后当然每小时的费率一开始就先谈好，
先设立一个 benchmark。
对，所以他会让他决定说他要不要委任我做这个案子。那我也有一种服务方式提供是说，那便宜有便宜的做法，贵有贵的做法，但是便宜的做法的话是它的风险会是什么，贵的做法它的风险会是什么，那就你自己去判断，那是你商业决策的问题。
真的要花时间在客户身上。
对对，你真的要花时间跟他沟通。
嗯，
对啊，所以差不多是这样子啦。以我现在自己在七法这边就是学习到的一些心得。对，
没有学习，因为我们老实说我们自己没有经营律师事务所，所以我就是每天卫生来的时候我就会跟他
哈拉几句，
对，讲讲干话这样。
所以对，我觉得应该是希望能做一个就是很不一样的事务所。
我觉得蛮不错，就是没有提到说我跟你是怎么认识的。
哦，对对对对，就是之前我在
重
达的时候，
对对对对，
因为常常要弄到很晚嘛，那突然发现说有 Lost Note 这种东西，就觉得说他如果发展的更好，我加班的时间就更短。
因为其实你本质上就是一个比较 technical early adapter 的这种个性。
对，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那就来试用看看。对，但试用的过程当中当然是非常满意，只是说身为消费者就会觉得说他如果哪些东西可以更好，我就给他们一些建议。那没有想到就是他们竟然还回我信，结果就写了可能我不知道几十封吧，
你几乎
有几十封吗？我不太确定，但就是说有很多的想法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写客服信写到变朋友。
对啊，就包含说，我记得好像一开始你们反白的时候，复制格式是会出现在后面的文字。
OK， 位置的问题，
位置的问题。但是我就觉得说， 你会影响到我看后面，因为前面我看到了我不需要，但是我要反白一定代表说是后面我可能还要看，但前面我一定不要看、嗯、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是我写这个客服信箱给你们说那个位置好像不太好就是他们这样就改了对，所以我觉得蛮特殊的一段经历、嗯、对啊，
哇，
算是个很好的姻缘，
真的
对，
然后就缘
分
就变成现在这样子，
对，现在就变成几乎天天要见面，
对不要看威尔森现在很震惊，平常我们是
蛮多垃圾话的，
对，
對
基本上在讲垃圾话，
欢迎来七法拜访、啊、我最近也在蹭七法、啊、我都跟我客户讲说我要搬办公室
对， 对，我们最近可能要搬办公室，因为人数已经可能坐不下，
是，
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差不多就这样，然后感谢大家收听蹭蹭 Low Snow， 那各位有发现我们这两集变得比较严肃一点，原因是因为我们也是持续在理解说、哎、我们的听众到底比较喜欢什么样的风格，然后我们就尝试不同的风格让大家去感受一下，然后最近的感觉是、我们的听众可能比较偏向他喜欢比较知识密度高一点的东西，
就是小科技导读
对，曾经有听众来说、他只听我们跟科技导读，然后他就建议我们去、走科技导读这个路线，那我也是蛮受宠若惊，因为科技导读是我非常非常早就开始 follow 的一个媒体，然后我有订他的电子报，然后对我启发甚多，所以能被
并列
这件事对我而言是绝对是一个、trophy， 所以我们可能接下来的路线就会走得比较知识密度高。
好，那我帮接下来的来宾问几个问题好了。
好，
可以骂脏话吗？
我
因为我觉得古娃也算是有一点就是也算知识密度，但他也是有脏话。
古玩的知识密度我不确定，因为我不是那个领域的。
嗯，
对对对，但是我们的听众大部分是同领域的。
哦，
对，那骂脏话，我觉得我因为我自己是不太介意的、啊。
嗯，但是客户不是客户，就是可能听众会不知道，请大家留言好了。
如果大家有对这个领域有意见的话，我们可以跟我们说，这样，然后我们也会依照。大家的意见去调整我们节目内容。
好的，了解。像我觉得我今天好像都没有骂脏话。
你今天连讲笑话都没有，你不是准备了一个笑话吗？
我准备三十几个笑话，我都不敢讲啊。
那你随便讲一个嘛。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讲了。
现在这个情绪不适合，对不对？
我会怕。
因为我们已经喝了半瓶 whisky， 在刚刚录音的过
程中。哎，没有人喝吗？好，那我在这里分享一下好，就是说，其实我们呢、啊，从前几年就是有几个爱喝威士忌的律师同道，然后我们最近比较没有在办，但是如果有爱喝威士忌的律师同道的话，也欢迎就是可以联络 Barry， 因为我们有一个就是不是 Barry 啦，只是说因为你也联络不到我嘛，我只是说我们有一个叫律师威士忌研究社团，蛮好玩的
哦，
然后才办了三届而已，就
在哪里可以接触到这个社团，
可以找一个叫 Ferdinand 黄，他是在高雄职业的一个黄昌平律师，然后他对于威士忌是研究非常非常多的。
OK，
对，然后我们每次去，我们都会就是有主题性的，我觉得很好玩。
OK，
对，是正经的主题，不是那种不正经的。
我没有说什么，为什么你要？
就是什么产区啊，然后年份啊，
要盲饮就对了。
我们会盲饮，就玩到最后会盲饮，很好玩，
好哈扣，
很哈扣，很好玩，这样子，对，就欢迎大家可以
，OK OK， 好，那我们今天蹭蹭就到这边，感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
本节目由七法 Low Snow 提供 ，Low Snow 是国内最专业的法律科技公司，现在就 Google 七法 Low Snow。